果然这房间里啊有三具尸体，全是女性，一个中年女子，两个年轻的女孩。法医后来确认他们的死亡时间呢大约是在两天前。但让警员真正愣住的不是这三具尸体，是第四个人。在这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公寓里啊，警员还发现了一个活人，一个男的，20岁出头，颈部、腹部和手腕上都有刀伤，但伤口呢都不深。到这里呢，也许你会想，这男的也许是这起悲剧中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。但警员接下来发现的东西，直接改变了整个调查方向。屋子里冰箱的门啊，虚掩着，没关严实。餐桌上摆着吃剩的饭菜，旁边扔着喝空的牛奶盒，垃圾桶里还有几个啤酒罐。各位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三个人啊，两天前就死了，尸体就在那儿，而这男的呢，在这间屋子里，饭该吃吃，觉该睡睡，三具尸体就在他几步之外。那问题来了，这男的是谁呢？他跟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要回答这些问题啊，咱们得先来搞清楚这屋子里的人都是谁。先说三名死者，家里的大女儿叫朴某，时年25岁，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她妹妹时年22岁，刚刚踏入社会。还有他们的母亲时年59岁。那女孩的父亲啊，20年前就过世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。母女三人相依为命，挤在一套不算大的公寓里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，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，只是一座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单亲家庭。那现场那个男的呢，他叫金泰贤，时年24岁，住在江南区。注意这个地理位置啊，男子住在江南区，那他怎么出现在案发地卢园区呢？在最初的调查中啊，金泰贤是这么跟警察说的，他跟死者朴某，也就是那个大女儿，有一些感情上的冲突。为了确认这层关系啊，警方先是走访了金泰贤的社交圈子，结果发现金泰贤跟谁都是这么说的，他跟朴某之间有感情上的冲突。那这层关系呢，在案件刚曝光的时候啊，几乎是主导了所有人的判断方向。听到感情冲突这四个字嘛，大家自然就会想，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什么，可能交往过，可能暧昧过，后来闹掰了，男的不甘心就开始纠缠，最后走向极端，这是最自然最符合直觉的推测，对吧？但警方后来找到了死者朴某身边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听到感情冲突这四个字之后啊，反应出奇的一致，他们说朴某啊根本就没有男朋友，哪来的感情冲突呢？两边的说法呢完全对不上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金泰贤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朴某的家里呢？一切啊得从一款游戏说起，英雄联盟。2020年11月份前后，金泰贤在这款游戏里认识了朴某。那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都知道，它是团队作战，队友之间呢需要不停的沟通配合，打得好了自然就熟了，熟了呢就开始聊点游戏以外的事了。也就是这样，金泰贤跟朴某呢就加了联系方式，偶尔也会语音通话。金泰贤有时候啊就跟朴某说自己过得不太好，压力大，心情很低落，朴某呢就会安慰他几句。那这种事啊对朴某来说再正常不过了。朴某身边的人说呀，他对谁都是这样的，但金泰贤不这么想，他认定朴某对他有好感。各位注意啊，这就是整个悲剧的起点。一个人觉得我们已经开始了，另一个人觉得我只是在做朋友该做的事啊。两个人对同一段关系的理解从第一天起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。2021年1月份，两个人第一次线下见面是在一间网吧打了一场游戏，之后呢又单独见了一次，还是打游戏，顺便一块吃了顿饭。第三次啊是四个人的聚会，朴某、金泰贤加上两个游戏里认识的共同好友。饭局上呢一开始气氛还不错，几个年轻人有说有笑的聊游戏聊生活，挺正常的一顿饭。但中途呢出事了，朴某啊跟在场的另一个男性朋友聊天，两个人呀开了几句玩笑，就是那种朋友之间啊再正常不过的互动了。在座其他人呢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金泰贤看到这一幕呢脸色瞬间就变了。他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朴某对别人表现出了跟对他一样的友善举动，你对我笑过，现在你对别人也有说有笑。就因为这他开始挑衅，开始闹了，场面一度非常难看，那顿饭呢不欢而散。散场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，朴某跟在场的其他人呢集体把金泰贤拉黑了。这不是朴某一个人的决定啊，是在场每一个人的一致反应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啊不对劲儿，得离他远一点。说实话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呢，被一个总共只见过三次面的人拉黑，连失恋都算不上，顶多算一次不愉快的社交经历，翻篇就完了。 但金泰贤呀，不是大多数人，他没有接受这个结果，不但没有接受，他的脑子里啊还自动运转着一套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逻辑。后来警方审讯的时候啊，问了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：你和死者朴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金泰贤说：潜在恋人。警员就是问了：什么是潜在恋人？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呢？金泰贤说了三件事。第一，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文化商品券。第二，我们单独喝过一次酒。第三，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哭了，他握住了我的手安慰我。说完他反问了警员一句：这也不是恋人关系是什么呢？警员就说了：朋友之间也会这么做，你不知道吗？金泰贤说：我们不一样。可警员从朴某的社交圈了解到的是啊，朴某对谁都这样。但在金泰贤的解码系统里啊，送了商品券就等于表白了，喝过一次酒等于约会，手碰了一下就等于确定关系了。朴某对所有人都会有的友善呢，被他翻译成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特殊信号。在他脑子里啊，朴某已经是他的人了。警方后来经过多方调查呀，证实了一个事实。朴某和金泰贤之间呢，从来没有过恋爱关系，从头到尾一切只存在于金泰贤一个人的想象里。而现在呢，朴某拉黑了他。那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，被拉黑了难受归难受，但事情到此为止，各走各的呗。可在金泰贤的世界里啊，这叫背叛。他在审讯中啊是这么说的：他切断了联系，不接我电话，也不愿意见我，我觉得被背叛了。时间越久，这心里的郁结和愤怒就越大。而从被拉黑的那一刻呢，金泰贤就开始行动了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呢，是想办法找到朴某的家庭住址。可问题是，所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呢，已经被彻底切断了。电话号码拉黑了，社交账号屏蔽了，游戏里也联系不上。但他不死心啊，他把之前跟朴某的所有聊天记录啊，从头翻到尾，一条条的过。然后啊，他找到了一张截图，当时呢可能聊到网购了，朴某随手截了一张快递配送信息发了过去，就是一个再随意不过的动作了，估计发完就忘了。但那张截图上啊有一个致命的信息，收件地址。就这样一条随手发出的截图呢，暴露了家庭地址。2021年1月底被拉黑大约两周后啊，金泰贤第一次出现在了朴某的住所附近。他在楼下等了将近8个小时，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晚上9点半，直到朴某回家，两个人在楼下碰了面。朴某看到他的那一刻呀，没有含糊，没有客套，严正的告诉他：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也不要再联系我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。那话说到这份上，态度已经明确到不能再明确了。那任何一个具备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呢，听到这番话，哪怕心里再不舒服，也知道这事儿啊到头了。但金泰贤没有停。从那之后呢，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朴某家附近，隔三差五就来。朴某啊，把他手机号拉黑了，他就用公用电话打。朴某不接陌生号码，他就借别人的手机发短信。朴某不回信息，他就直接楼下等，等到碰面为止。朴某跟朋友倾诉啊，他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换了手机号。每次回家呢，都要提前绕一大圈，远远的先确认那人不在楼下，才敢进自己的家门。朴某给金泰贤起了个代号：黑色羽绒服。因为这个人每次出现的时候穿的都是同一件黑色羽绒服。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对金泰贤大喊一声：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朴某还明确警告过金泰贤，再这样下去他会报警。但金泰贤呢，完全无视这句话。朴某这边啊，能做的事情他基本全做了，拉黑、换号码、绕路、回家、当面拒绝、严厉警告。但金泰贤呢，他把这些解读成了他还在跟我闹别扭呢。那说到这儿啊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朴某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恰恰是整个案子里最让人无力的地方。2021年3月的韩国呀，跟踪骚扰这个行为呢，在法律上归类为轻犯罪。就算朴某真的去报警，就算警方受理了，就算证据确凿，走完所有流程，对跟踪者最重的处罚是罚款10万韩元，折合人民币啊，不到600块钱。所以啊，金泰贤对朴某的警告呢，压根就没当回事儿。就这样，从一月底到案发前呢，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金泰贤一直没有放下他脑子里那份虚构的感情。被拒绝的愤怒呢，反而在持续的发酵，渐渐的开始朝一个更危险的方向演变。他开始收集信息，这家人的作息规律他摸得一清二楚，谁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家里什么时间段没有人，什么时间段只剩一个人。他还知道朴某平时常去哪家网吧。他用2个月的时间把一切都摸清楚了。在动手之前呢，金泰贤还确认了最后一件事，就朴某的调休时间。 他把一个平常不用的游戏小号呢翻了出来，改了昵称，伪装成朴某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玩家，重新混进了他的游戏世界。先是以一起组队打游戏为由呢搭上了话，聊了几次呢，慢慢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。然后在一次闲聊中啊，他随意问了一句，你休息日是哪天？朴某呢毫无防备地回答了3月24和25、就这一句话，金泰贤拿到了他需要的最后一个信息，他选择在3月23动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天呢？因为接下来24、25呢是朴某的休息日，不用上班，朴某呢不会因为缺勤引起同事注意，这中间啊至少有2天的时间窗口。那时间来到3月23号，也就是案发当天。出发前啊，金泰贤拿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，输入了几个关键词，大致内容是具体的作案方法和人体要害部位。当天下午5点整，金泰贤出现在了朴某家附近的那家网吧，就是他之前反复踩过点的那一家。监控画面完整记录了他的动线，推门进去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没有开电脑，坐了一会儿后呢进了趟洗手间，出来后又坐了一会儿，大约13分钟后站起来走了出去。他在做最后一次确认，朴某不在这里。监控画面里他走出网吧后呢朝朴某家所在的公寓楼走去，途中他拐进了附近一家超市，从货架上偷了一把刀，直接藏进了衣服里，另外拿了一瓶饮料，用现金结账，装作普通顾客的样子走了出去。下午5点30分，金泰贤站在了朴某家的门口。此刻呢朴某不在家，他在公司上班呢，母亲也不在家，也在工作呢，整间公寓里只有一个人，22岁的妹妹。金泰贤按下了门铃，妹妹没有开门，隔着门啊问了一句，谁呀？金泰贤装作快递员说有快递急件，妹妹说放门口就好了。金泰贤啊弯了弯腰，假装把东西放在门口，然后转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，脚步声响了几下，越来越远，但走了几步之后啊他停了，他没有走，他退到了走廊稍远一点的位置呢，贴着墙站住了。这时候他把从超市偷来的刀啊拿了出来。这屋子里的妹妹呢开始觉得不对劲儿，她没有要收的快递啊。她先打电话给母亲问有快递要收吗，母亲说没有。她又发信息给姐姐，姐姐也说没有。两个人都说没有快递，那刚才那个快递是怎么回事呢？妹妹啊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。金泰贤呢在门打开的一瞬间冲了进去。接下来的画面呢咱们就不描述了。法医报告后来确认妹妹的死因是大量失血。而妹妹连面前这个人啊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他只是那天碰巧在家，碰巧开了门。他的死亡呢在金泰贤的计划里不是目的，是清除障碍。妹妹死后金泰贤没有跑，他在等下一个人回家。等的过程中啊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拿起妹妹的手机。这母亲呢之前接到小女儿问快递的电话之后呢有点担心，过几分钟呢发来一条信息问小女儿出去看了吗，见女儿没有回复又发了一条你在干嘛，还是没有回复。金泰贤啊看到这条短信之后呢回了一个字，嗯，但母亲的直觉告诉他有点不对，平时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儿发消息啊从来不会只回一个字的。这期间母亲啊打了7通电话全部没有人接。晚上10点30分，母亲推开了家门，金泰贤已经在门后啊等着他了。母亲毫无防备就这样死在了自家的房子里。金泰贤继续等，晚上11点30分朴某回来了。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到家呢？根据朴某朋友提供的信息啊，他那段时间呢总是很晚才回家，因为他在绕路，他在躲，他每天下班之后啊都要提前远处观察，确认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人呢不在楼下才敢上楼。那天晚上啊楼下没有黑色羽绒服，因为那个人不在楼下，他在楼上朴某的家里。那警方根据现场的痕迹和金泰贤的供述啊还原了当时的情况。朴某打开门走进家，他看到了金泰贤，看到了他身上的血以及他手里的刀。朴某强忍着没有尖叫，他问刀是怎么回事，家人呢，他们去哪儿了。金泰贤说把他们送走了。朴某提出我们叫救护车吧，金泰贤拒绝了。朴某继续追问其他问题，金泰贤不再说话了，就那么沉默着看着他。金泰贤呢接下来先夺走了朴某的手机，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。那根据警方的还原呢，朴某在那种极限状态下呀跟金泰贤周旋了20多分钟，后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肢体搏斗，朴某拼死反抗，但最终还是被金泰贤杀害。6个小时，3条人命，一个母亲独自撑了20年的家呀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杀害朴某之后呢，金泰贤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逃跑，他拿起朴某的手机啊打开了聊天软件，找到了和自己共同认识的那几个人的聊天记录， 然后一条条往上翻。他在找什么呢？那些把他拉黑的人在背后是怎么说他的？他们跟朴某之间到底聊了什么关于他的话？有没有骂他？有没有笑话他？有没有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议论他？看完之后，他把这些联系人全部屏蔽，然后又打开朴某其他的社交账号，在好友列表里啊，跟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个个的删除拉黑。也就是说啊，他在用死者的手机帮死者断绝和那些人的关系。做完这些之后呢，他站起来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拿了牛奶，开了啤酒，然后在深夜的某个时间点，他拿起作案的那把刀试图轻生，随后失去了意识。第二天下午他醒了过来，醒来之后啊，吃了点东西又试图轻生，两次呢都没有致命。之后他反复的清醒和昏迷之间来回，一直到3月25号晚上，朴某的朋友报了警，警方破门而入，发现他躺在朴某的尸体旁边，紧挨着他。随后呢，金某被送往医院，在康复后4月4号警方正式执行了逮捕，金泰贤承认了全部罪行。案发后啊，警方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背景调查，他们发现啊，这不是金泰贤的第一次。金泰贤1996年出生，家里兄弟两个，他是老大。年幼时啊，父母离了婚，离婚之后他跟了母亲搬到了首尔江南区的一间半地下室。他读完了高中后呢，就辍学了，服完兵役之后呢，也没找到固定的工作，靠打零工过日子。他在一家网吧当过店员，那家网吧的老板后来接受采访时说，他看这孩子退伍之后也没着路，就好心给了他一份工作，让他在店里帮忙管吃管住。后来发现金泰贤偷了他几次现金，前前后后加起来呢有几十万韩元。老板念在他年轻啊，就没有报警。那这还没完，案发之前啊，金泰贤有过三次犯罪前科。第一次是2015年对一名女性发送性侮辱言论，处罚结果呢是罚款30万韩元。第二次是2019年潜入女厕偷窥女性，处罚结果罚款200万韩元。第三次是2020年他用手机录下了自己特殊的声音，反复发送给一名女生进行骚扰，处罚结果呢是罚款200万韩元。三次犯罪，三次呢全部跟性有关，全部都是罚款了事，没有一次被限制人身自由。但这还没完，案发之后啊，有多名证人站了出来，指证金泰贤有跟踪骚扰的历史，而且不只是针对女性。其中有一名被他跟踪过的对象啊，是一个男生，叫李某。李某认识金泰贤的时候啊，金泰贤那时候19岁，对方以哥哥的身份、跟他来往。金泰贤一开始呢，对李某好得不得了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给李某啊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然后每个月替他交话费。李某当时觉得呀、这人对自己真好啊，也没多想。但慢慢的，事情开始变味了。金泰贤开始要求李某呢随时回复他的消息，随时报告自己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跟谁在一起。如果李某没有及时回复呢，金泰贤就会连续发送大量质问的消息。如果李某拒绝跟他见面呀，金泰贤会发来两种照片，一种是血腥的照片，一种是刀具的照片，然后附上一句话：如果你报警或者跟别人说，我就杀掉你全家。现在我们把整条时间线呢拉起来看，金泰贤呢先用好处绑住你，然后用这份恩情呢建立控制，一旦你试图脱离，就切换成威胁模式，直接亮刀子。加上后面这三起前科记录以及这起灭门案啊，从控制到骚扰到入侵再到杀人，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极端。案发后呢，警方对金泰贤做了精神鉴定，结论是他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。说白了就是他作的每一个决定，像搜索作案方法、偷刀、踩点、伪装账号、套取信息、选择作案时间等等，这些都说明他拥有完整的认知能力。案发后，有多位犯罪心理学家公开发表了对金泰贤的专业分析。其中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的某位教授说呀，金泰贤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，其中最核心的症状叫关系妄想。简单说就是他的大脑会自动把现实改写成他想要的版本。你对他笑一下，他觉得你喜欢他；你冷落他，他觉得你在考验他；你拉黑他，他觉得你背叛了他。这种人啊，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脑子里的那个版本。你越是解释我们没有关系，他越是觉得你在掩饰对他的感情。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，外部信息进不去，内部逻辑打不破。而且这位教授还说啊，金泰贤在妄想中呢不断累积被害意识，直到这个意识强大到驱动他去实施犯罪行为。2021年4月9号，金泰贤被正式移交检察院。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：我可能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，这一点请见谅。有记者问，你对死者家属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金泰贤跪了下来，他说啊， 自己每天活着就连呼吸的都觉得自己有很深的罪恶感，他向那些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表达歉意。有记者问他能不能摘下口罩，金泰贤毫不犹豫地摘了，朝着镜头表情平静。2021年4月27号检方以五项罪名对金泰贤提起公诉，杀人、盗窃、特殊非法侵入住宅、违反侵犯罪处罚法、侵入信息通讯网络。2021年9月份一审开庭，检方求处死刑。金泰贤的辩护律师啊，提出了一个说法，说被告承认对朴某的杀害是有预谋的，但对妹妹和母亲的杀害呢，属于偶发性。金泰贤本人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解释的，说妹妹被控制之后呢，还在反抗，声音太大，他怕引起邻居注意，一下子慌了才动的手。那控方直接拿出了金泰贤最初在审讯中的记录，他之前亲口承认在朴某的住处啊实施犯罪的话呢，不杀他的家人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控方坚决认为母亲和妹妹的死呢，绝对不是什么临时起意或偶发性。同年10月12号一审宣判无期徒刑，检方不服提出上诉，他们坚决要求判处死刑，辩方也上诉了。2022年1月19号二审宣判还是无期徒刑，法官表示啊，本案犯行之残忍，判处死刑的理由相当充分，他承认确实该判死刑。但他紧接着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判呢，因为韩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，国际人权组织呢已经将韩国归类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，所以最终判处了无期徒刑。2022年4月14号大法院终审驳回双方上诉，无期徒刑确定。案件曝光之后呢，要求公开金泰贤身份信息的请愿呢，在不到一周之内突破了25万人签名，韩国方面这才罕见的公开了凶手的真实姓名和相貌。在故事的最后呢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，韩国有一部法律叫跟踪骚扰处罚法，这部法呢最早是在1999年就有议员在国会提出了，之后的22年里呢，这项法案呢不断的提不断的搁置。2021年3月24号这部法律啊终于在国会上通过了。注意这个时间啊，就在法案通过的前一天3月23号朴某一家三口呢已经在那间公寓里死去了。如果这部法律啊早通过哪怕一个月，朴某在被跟踪的时候呢，或许就可以报警，警方就可以对金泰贤发出禁止接近令，但历史呢没有如果。故事是讲完了，但这案子呢跟咱们之前聊过的都不太一样，它让人后怕的地方在于啊，它太日常了。朴某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只是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给予了基本的友善，他拉黑绕路换号码能做的错事啊都做了，可他偏偏遇上的是一个把善意解读成爱意，把拒绝解读为背叛的极端人格。所以最后呢也提醒各位，万一真碰上这种纠缠不清的人呀，及时识别危险信号，必要时果断报警求助，保护自身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。好了，今天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呢，别忘了点赞推荐加关注，这里是 X 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